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三课，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第一章的19节到46节，生命记第一章19节到46节。在这个经文段落当中，是在重述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的第一代，他们过去在加迪斯巴尼亚的经历。当这第一代以色列人抵达加迪斯巴尼亚之后，他们就向摩西提议要派人去窥探应许地。摩西同意了以色列百姓的提议，就派了12个人去窥探迦南地。这段历史记载在民数记的13章26节到民数记的14章45节。探子回报说，那地非常美好，而且也带了以实各谷的土产作为证据。然而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其余的探子还有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心都不够，他们不敢上去征服应许地，他们自觉能力有限，不足以战胜势力强大的迦南人。于是乎在这个时刻，他们开始埋怨神，对神的带领有所怀疑，神就因这件事情惩罚出埃及后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让他们进入应许地。当以色列人听见神要惩罚他们，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上去攻打迦南人，希望如此的一个行动能够叫上帝撤回他的审判。但是神的话语已经说出了，神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最后以色列百姓就被敌人打的是落荒而逃。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人极其懊悔，神在此刻却叫他们转回到旷野去。这就是一章19节到46节的一个大意。然而以下我们要就细节的部分来解经。首先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19节。一章19节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从19节看来，很明显的就结构上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段落。以色列百姓已经到达了加迪斯巴尼亚。从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呢？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以色列百姓到了第一章第19节，他们从所谓的西乃山，西乃山也就是1章2节所说的何烈山，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他们花了11天的路程。就距离来说，这短短11天走了有200多公里， 而这200多公里并不是高速公路，而是经过了大而可畏、大而可怕的旷野。换句话说，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旷野是必经之路，无可避免。然而，纵使旷野再可怕，有上帝的带领，总能平安度过。纵使旷野再险峻，有上帝的应许，定能抵达终点。反思在你我人生的路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住在乡下，在乡下到了晚上是很漆黑的，那种漆黑会给人莫名的恐惧。然而在夏天的夜晚，每当吃完饭，爸爸会带着我们全家经过黑暗的田野，到临近的商店去买西瓜。我记得的确那条路上很可怕，可是因为有爸爸的陪伴，我完全没有恐惧的感觉。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生命记第一章第20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一章21节一开始的看哪，这个希伯来文是一个惊叹词，他呼吁以色列百姓要注意神的作为，神在过去是如何引领以色列百姓的。神已经将应许地摆在你面前，但不是摆在你面前之后你就得到那地了，我们还要上去得。这个上去得在希伯来文里是由两个命令词所组成的，中间是没有连接词的。上去得也暗示着征服迦南地是不可拖延的行动，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上去得。在这里上去得和一章八节说什么呢？一章八节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在这里这个上去得和进去得是不同的，因为加迪斯巴尼亚已经是应许地的门槛了，只要再上去再靠近一点就会获得这地，所以摩西说上去得。然而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22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的、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在生命记第一章第22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百姓来就近摩西，要摩西能够让他们去窥探应许之地。但是如果你看民数记第13章1到2节，你会发现不太一样。我们往前翻来看一下民数记第13章1到2节。民数记第13章1到2节，民数记第13章1节到2节，民数记第13章1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民数记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窥探迦南地的这个行动是上帝吩咐摩西去做的。可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申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却是百姓主动要求做的。糟了，经文前后矛盾，怎么办呢？德人说过，当我们发现经文好像似乎有出入的时候，好像有错误的时候，记住，千错万错都是我们自己的错。经文不会有错，一定是我理解圣经错了。所以当我们发现经文好像前后有出入的时候，看似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先反过来，先想想，我是不是哪里读错了？比方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因为德人礼拜二和礼拜五都会回我母亲家吃饭，吃完饭之后，都会将剩菜打包回家。打包回家的其余几天，我们就会吃所带回来的剩菜。如果你有一天问我女儿说，柔柔啊，你们家的晚餐是谁做的呢？有时候她会回答说，妈妈做的。有的时候她会回答说，奶奶做的。那么到底是妈妈做的还是奶奶做的呢？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就会以为这孩子前后矛盾，说谎，但其实他说的没有错，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晚餐是妈妈做的，因为的确，我们的菜肴是从我母亲，从柔柔的奶奶家里拿回来的，可是加热还有加工是他妈妈做的。但就那个菜肴的本身的原作者，那就是我母亲做的，也是他奶奶做的，两者角度不同。我们再回到刚才窥探应许地的这个行动，到底是民数记十三章是上帝吩咐摩西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还是申命记所说的是百姓主动要求这样做的呢？我们就需要去协调这经文的差异。经文并不是有所冲突，并不是前后矛盾。有一个学者叫做 Driver， 这个学者他说，很有可能两段经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事件，也就是百姓先将他们的请求去向摩西说明，也就是申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所说的，然后摩西再转告上帝，再向上帝祷告，而上帝也向摩西表示允许。当然这是一种解释，我个人是赞成这个立场的。然而神对摩西表示允许，是上帝的同意还是上帝的任凭，这个部分德人有所保留。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窥探应许地的问题。欢迎您回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好，我们再回到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到底窥探迦南地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呢？二十二节说完之后，二十三节摩西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二十六节， 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请容许我先看一节经文，就是第37节，生命记第一章第37节。37节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当然，我们对于第37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我们一般传统的理解都会回到民数记的第20章11节，也就是摩西没有遵照神的吩咐，用杖击打磐石两次，使水流出来。原来上帝只告诉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不必在盛怒之下用杖击打磐石。所以摩西不能进入应许地，是因为米利巴事件。在这儿，摩西责怪以色列人连累他。但也有学者说，也许《生命记》第一章第23节这话我以为美，也是摩西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原因之一。我想从上下文来看，窥探这一档事很值得我们来反思。我们是否也是那个窥探应许地的基督徒呢？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应该摆上人的责任，在进入应许地以前先好好窥探一番。可是记住了，那个窥探的目的应该是要做情报的搜集。我进迦南地打仗应该走哪一条路，地势如何，情势判断的分析如何，把情报搜集回来。而这个情报的搜集是无关你要不要进入迦南地。然而以色列百姓表面上说要窥探那地，其实实际上在心中所充满的竟都是怀疑，竟都是不信。26节，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肯上去，违背神的命令。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有时好像也有那种窥探的那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表面上说，哦，所谓对神有信心，我们也要尽上人的责任啊，所以我呢，生病了，我也要去看医生。可是我们需要小心检验你我的动机。没错，生病了要看医生。但是如果生病看医生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怀疑，不相信上帝的带领，也不相信上帝的医治。我所说的医治不是狭义的把它焦点在那种神迹奇事的医治，医治也会透过神，也会透过医生的手来施行医治。可是态度很重要。我去找医生是因为我相信神，我信得过神。可是我不晓得神要透过什么方式来医治我，我也不晓得神要不要医治我，我尽上人所有的责任。但有另外一种人是，我根本不相信上帝，我只相信我好好做计划，我只相信呢，我生病了祷告没有用了，还是去找医生比较有用。而这种窥探的心态就是一种内在不信的态度。我想这一点是我第一点要分享的。接下来，生命记第一章第27节，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常犯的一个谬误，就是一遇到艰难就以为神恨我们。不止如此，当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他遇见了困难，会把困难用放大镜来观看。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不是定睛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在第28节就把那敌人的诚意看得说高的顶天，有可能吗？夸张了，高的顶天，把艰难给放大了。遇到艰难就说神恨我们。弟兄姐妹，你我人生都会遇到艰难，当你我遇到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想神呢？你想他在恨你吗？他与你敌对吗？还是他是爱你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只想战败不想得胜，神把他们拯救出埃及，在过程当中所显的引领和大能，以色列百姓将之理解成一种恨的表现，而不是爱的作为。神将你我从埃及地救出来，神把你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神要带领我们进到应许地，我们人生要走向成圣之路。但有人总是埋怨神说，他对我要求好多，好像训导主任呢。弟兄姐妹，神不是恨我们，乃是爱我们。永远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都是爱我们的。在遇到艰难的时刻，当你把眼光放在神的话语上面，你定睛在他上面，困难就不会被放大。接下来第三点我要谈的是专心跟从。什么是专心跟从呢？我们看到申命记第一章第29节，第一章第29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我们再看36节，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什么是专心跟从呢？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不惊恐也不害怕。相信神的应许，不惊恐也不害怕。进到应许地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专心跟从。而你我是否在身上有专心跟从的特质呢？相信神的应许，不惊恐也不害怕。基督徒的失败经常是失败在于我们不是定睛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3章第33节。33节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在这里伟人是声名狼藉的意思，声名狼藉的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再强调一次，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基督徒的失败常常就是在于
据我们看，
我们不需要据我们看，我们的根据不是据我们的眼睛，不是根据我们的眼睛感官，而是要根据上帝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怎么看？神的话怎么说，我怎么做？最后我要分享第四点，你我犯罪之后，我们是意气用事的忏悔，还是真诚谦卑的后悔呢？我们的悔改是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第42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以色列百姓不相信神，不愿意进到应许地。神说，好，我尊重你们，你们既然不想进去，就不要进去好了。神不让他们进应许地，已经说了，然而他们却在第43节，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在何尔玛就大败。43节，他们不听从神的话。45节，神也不听他们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是意气用事的。哦，我娶了两个太太，哦，不行，我要悔改，那么呢，我就把原配给休掉了，把情妇娶回来。诶，这合乎圣经吗？这不叫悔改啊。悔改是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神所要的不是那个不听从他的话语的那种意气用事的忏悔。在何尔玛那一当中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听从神的话，神也不听我们的声音。期盼在你我的生命里，何尔玛的历史不再重蹈覆辙。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